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终于看到久违的阳光了哈！哇，今天大家起来呢，可能心情真的会变好啊！好久没有看到太阳，终于露脸了哈！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呢，天气是各地都会好转啊，尤其白天的气温呢，都有可能回升到30度以上哈！那真的就是夏天的天气了哈！不过呢，今天清晨气象署呢还是针对的基隆北海岸发布了大雨特报啊，而且啊今天的好天气呢，可能大家只能高兴一天了，明天要变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啊，出去多晒晒太阳就是了。好，那虽然有出太阳，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哦。这个北台湾呢最低的气温呢这个可能也是降到20几度左右啊。那明天开始呢，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啊，虽然冷空气不强呢，气温降幅也不大，但是最低的温度可能也会降到1字头，大概是19度哦。好，所以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啊。那除了天气变好，明天会变天，风呢有一点点大哈。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强阵风哦。30号的清晨呢到31号晚上，兰屿、绿岛、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内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呢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强风的状况就是了哈。好，那今天的气温呢真的应该是蛮舒服的哈。这个低温的部分呢大概是20度左右啦哈。那北部地区呢大概20到30度，中部是21到33度，南部是21到34度哈，东部呢是19到30度，所以我想今天中南部的民众呢应穿短袖出门哈，应该是没问题才对吧哈。好，那请大家好好的享受今天的温暖的阳光哦，因为明天呢可能阳光呢要躲起来了哈，太阳公公要去休息了哈。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不错啊，好天气让大家开心哦。那另外呢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要来关心昨天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件金融大事，当然就是联准会的会议。昨天呢两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哈。那我们来看看昨天会议到底开得如何，那会后声明又说了什么呢，还有市场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哈。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联准会会议呢，在这两天的这个会议过程之后呢也结束了哈。那同时呢也一如市场所预期的哈，降了利率呢降一码，也就是25个基点哈，使得他们的基准利率的区间落在 3.75% 到 4% 之间哦。所以这个倒是跟市场的预期没什么两样就是了。那会后的声明呢，还有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呢他到底说了什么呢，几个重点来跟大家这个 大概整理一下哈。那在每次这个联准会的会议里面，当然就会对经济的数据呢，未来的景气呢做一些预测哈。那在最新的预测呢，他们是说2025年呢，美国的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毛额呢，成长的中位数是 1.4%， 略低于三月份预期的 1.7%， 所以呢显示呢经济哈有一点点放缓，但是应该它还不错了哈。鲍尔是说呢，目前可取得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成长表现比预期的还要强劲就是了那在政府官们所能取得的数据显示呢，经济活动的成长走势可能比预期要来的稳健，主要反映的是更强劲的消费支出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最近美国政府官们很多数据都没办法公布，可是他应该看得到，对不对？好，他看到的数据里面呢，显示经济还不错，还可以哈，所以消费呢也还维持的蛮正常的，所以呢经济的部分倒是不用太担心哈。好，那当然呢，这一次在联准会开会之前，大家都认为说联准会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劳动市场有放缓的迹象哈。那鲍尔在记者会里面也提到了说，虽然联准会已经呢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拿到数据了，但是呢现有的数据呢还是显示了就业市场正在降温当中哈。好，所以他也说了近几个月来呢就业市场的下行风险呢似乎有在上升了。那根据准会最新的关于失业率的预测呢是 4.5%， 比三月份的 4.4% 是要稍微高一点哈。所以劳动市场的变化目前看起来呢是联准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指标哈。那至于通货膨胀的部分呢，根据联准会的预测哈，个人消费支出 PCE 呢，物价指数跟核心 PCE 呢，分别是 3% 跟 3.1%， 这比3月份预期的 2.7% 跟 2.8% 都要来得高哈。所以呢也反映了目前呢物价的压力哈还是呢蛮大的，而且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数字呢还是高于美国联准会他们的标准 2% 哈。所以通膨这件事情呢似乎联准会也没有完全放心哈，认为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哈。这个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哈如果根据这样的情况，通膨的疑虑还没有减除之下，也可能不会有贸然降息的这个态度哈。所以呢对于12月是不是会有进一步行动呢，现在鲍尔是说呢仍需要观察经济数据哈。也就是说他对于12月份会不会降息呢持有比较保留的态度哈。他表示说呢他们会看到一些通膨数据啊，还有一些经济活动的数据啊，他们就可以了解情况了哈。那他们新的褐皮书如果不确定的因素很高的话，那就可能成为我们暂缓行动的理由。好，那因为这句话呢昨天的市场也有一些反应，然后我们待会再来看市场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哈。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哈。那另外呢这个他也在记者会强调说呢12月1号呢在就会结束所谓缩表的这个行动哈。那这个量化宽松的量化紧缩的计划呢使得这个央行哈资产负债表从疫情高峰的9兆呢缩减到目前的 6.6 兆。这个本来就是联准会一直在进行的方向就对了哈。好，那总之呢联准会昨天的开会呢几个重点哈，就是未来呢降息呢可能不会如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多次哈，还有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尤其是12月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会议呢，之前大家认为降息的几率还是蛮高，目前看起来呢这个会有变数就是了哈。那第二个重点呢当然就是刚刚讲了哈，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还是有哈，也不能够完全的放心哈。所以为什么联准会对于降息的态度比较谨慎，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之一啦哈。 好，那另外呢，昨天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哈，所有的联准会的理事呢，在投票的时候呢，并不一致哦，有两位官员呢是投下了反对票。所谓反对票呢，就是有一位理事叫米兰哈，米兰呢他是主张要降两码的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堪萨斯城联准银行的总裁叫斯密特呢，他认为呢不应该降息哦，所以这两个理事呢持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态度哦，尤其是米兰呢已经是第二次投下反对票了哦，那当然了哈，米兰呢也是川普呢最新任命的一个理事哈，那既然是川普任命的理事的话，对于降息的幅度呢，不够大啊，当然可能还是贯彻川普的意志。所以昨天联准会这个会议开完之后，相信呢川普看到是非常不爽的，他已经对联准会发过好几次的飙了哈，就认为说联准会应该要大幅的降息了哈。可是呢看起来呢，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呢并没有太甩他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在这个会议上面呢投出了两张的反对票呢，这也是联准会呢这35年来哈第六次哈发生的就是比较这个分歧的态度了哈。那这个呢在过去的联准会会议里面呢是比较罕见的哈。那明年联准会主席鲍尔就要卸任了哈，他应该不会连任了哈，所以联准会的主席呢会换人来做。那因为是由川普来提名哈，大家可以预见就是呢，川普当然会提名一个赞成他的主张的联准会主席啊，而且呢如果上任之后呢可能也要贯彻他的意志哈，也许呢新的联准会主席上来之后呢降息的脚步呢就会加快也说不定哦，但只要鲍尔还在的一天呢，看起来呢鲍尔还是呢依照他的专业做一些判断哦，对降息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哦，没有那么鹰派啦哦，属于比较鸽派啊，比较温和一点点就是哦。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到底呢联准会之后的降息的态度会是如何哈。好，那昨天的联准会降息之后呢，有一些国家呢也开始跟进了，一些这个海湾国家哈也同步宣布了要调降他们的利率哈。比如说呢沙特阿拉伯呢他呢就宣布呢要将利率调整25个基点，也就是一码哦，来到 4.5% 哦。那另外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他们的中央银行也宣布说从礼拜四开始呢会将隔夜的存款利率呢降到 3.9%、哦。那另外像卡达拉、巴林还有阿曼这三个国家的央行同样也宣布降息一码、哦、跟这个美国的政策是同步的、哦。那因为我们的央行是每一季都会开一次理监事会议、哦、那下一次理监事会议是12月、哦、所以这一次的降息呢我们的央行应该是不会跟进了哈，可能要等到年底那一次会议之后才可以看到那我们的央行呢到底跟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呢是不是同步就是了。好，以上就是昨天的美国联准会开会的结果以及会后鲍尔的记者会的谈话的重点哈，帮大家做整理了。那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开完之后呢对市场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
失去一切也不再回头，再
在这个轰隆的人世里，这段情会经过多少风雨？一旦出现像孩子的眼睛，我仿佛有了从来没有的勇气。我会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等你，当生命切断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知道，滤网每2到3周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1.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晚上呢，全世界在关注的焦点是美国联准会开会的决议哈。好，那我们这个睡了一个觉起来呢，我们除了要关心联准会开会的决定之外呢，此时此刻全世界另外在关心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呢，将要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的 APEC 来见面啊。这个出席会呢，预计是在待会哈十点就要开始了哈。那之前这个都是川普在喊齁，大陆都没有回应。终于啦，在昨天下午呢，大陆的外交部就官宣说会有这场川习会了齁。啊，当然我们叫习川会了。好，那当然啦，大家就很关心他们两个人见面会针对哪些议题来交换意见呢？不用讲齁，这个关于贸易相关的议题啊，尤其像稀土啊，这个等等的问题啊，当然是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另外大家也很关心呢，会不会谈到台湾哦？昨天有人问到，川普说，会不会在这个会议上谈到台湾哦？他表示说，习近平可能会想要聊台湾，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哈。他说台湾也是台湾哈。这句话我看到很多人在做解读了哈，但我不解读，因为台湾也是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话。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不用去揣测。他们今天谈的，我们就知道了哈。好，那这个会面呢，距离上一次啊已经是六年了哈。那也是川普第一上任以来呢，两个人第一次的会面，所以呢，也是蛮受到关注瞩目的哈。当然它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在，就是啊，那这次的 APEC 我相信呢，所有的光芒应该都落在他们两个身上了哈。那我们就看看等一下他们会面之后会聊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哈。到底是擦出了什么样的火花，是双方非常的欢愉的火花，还是会爆出这个火爆的火花呢？因为川普也不是没有这个前科哈，之前跟泽连斯基在白宫大吵的这些画面哈，还有一些传言都传过哈。当然我觉得对习近平应该不至于啦哈，可是也很难说啊，因为呢两个人都是让人这个有点难以捉摸的领袖哈。所以呢这两个人待会会面哈，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把眼睛看到这两个人身上啊。当然今天呢开盘的亚洲的相关的股市呢也应该是盯着这件事情在看了哈。所以呢我们待会呢也会看看哈，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可以给大家来参考了。好，那这个是等一下要发生的世界大事啊。好，那回来呢看一下昨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对于市场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其实是涨跌互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16%， 跌了 74.37 点，收在 47,632 点。 S&PY 指数也是下跌了，跌幅呢并不大哈，几乎维持在平盘，是只跌了 0.3 点啊，来到 6,890.59 点。其实呢刚开盘的时候不管是联准会不管是道琼或者是 S&P500 指数啊，涨幅都还算有一点啊，因为昨天睡前看的时候呢感觉好像还不错，可是呢昨天开完会之后呢这个今天收盘看到这个情况就是它有稍微的下跌啊。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55%， 涨了 130.98 点，收在 23,958.4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了 1.85%， 还蛮猛的啊，涨了 133.21 点，收在 7,327.93 点。所以刚刚听完指数大家就知道哈，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不错，但是其他的类股表现就不是太理想了哈。像这个S&P500 指数呢也是从盘中的创纪录的高点回落哈，那最后呢 这个是微幅的收跌了哈。要就是我刚讲了哈，因为呢，联准会主席鲍尔在会后呢，说明里面啊，让大家呢，这个认为说他12月份呢，并不急降息这件事情呢，可能让市场呢，原来的期待落空啊，所以呢，就有出现反转的走势啊。那我刚刚也说了嘛，哈，因为现在联准会呢，看到就业市场的表现呢，就是有一点点担心啊，那但是呢，他们也担心通膨的情况，所以呢，如果贸然降息的话呢，又可能会加深通膨的疑虑啊，所以他们在降息的部分就真的比较谨慎一点点。那再加上呢，今天又有川习会哈，两个人会面会谈出什么？虽然呢，之前大家认为说气氛蛮热络，应该是蛮乐观的啊，所以已经反映了好几天了。那这次到底如何呢？还不晓得哦，所以昨天可能也有一些提早的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现吧，哈。好，总之呢，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还不错，像辉达的部分呢，它呢，这个股价上涨了 2.99% 啊，来到每股 207.04 美元，市值呢突破了5兆美元哈，写下呢全球企业第一个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记录哈。今年的辉达股价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50%了哈，而且它的市值呢从4兆不到4个月就一下跳到5兆美元的水准。真的有买到辉达股票的投资人啊，如果没有卖的话呢，应该这个笑得合不拢嘴了吧。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至于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18%， 日月光呢则是狂涨了 8.01%、哦、哇，这涨幅蛮大的、哦、不过联电的 ADR 是下跌了 3.15%。 好，那当然了，昨天这个辉达哈，这个能够呢持续的创新啊，最近这几天辉达新闻蛮多的哈。那我们也提到说，辉达的这个 Blackwell 他们的晶片会在美国制造啊，所以今天呢，川普呢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川普是表示说也会谈到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的部分哈，所以大家就想说，是不是美国呢会放宽哈、放松对于中国晶片出口的限制呢？所以也是造成昨天像半导体相关类股能够继续往上攻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啦。好，那这个呢，是昨天半导体能够强攻的原因，其中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美超微的这个昨天也宣布啊，要成立一家子公司呢，来帮这个美国的政府机构哈、提供他们资讯的解决方案。这个可能也是昨天的半导体市场的一个利多哈。所以昨天呢，这个在科技业的相关的消息部分，大部分都还是蛮正派的哈，蛮正面的消息了。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是上涨了哈，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63%， 来到 99.28 哈，又将近了100了。那当然也就是因为联准会的这个会议呢，鲍尔说明了未来对降息呢是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所以呢美元就获得了支撑啊，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对于其他的货币目前的价位呢，欧元对美元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02 美元啊，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2.65 日元哈。所以接下来呢看起来美元在降息没有那么急迫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短期的有一波升值的态势也说不定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美元是上涨，那黄金呢在跌了好几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个也是回升了一点哈。美国的12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交割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0.4% 哦，来到每盎司4000美元啊，这个整数4000美元关卡啊。那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3964.39美元啊。那接下来呢，当然就要看美元的走势哈、 那当然了，四千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哈。如果四千元能守得住的话呢，黄金呢至少呢应该，就还有机会再向上冲。但如果四千元的关卡守不住的话呢，有可能会继续往下探哈。这个部分呢，可能呢，有黄金相关投资标的在手上的人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哈。现在正好面临一个转折点了哈。要买要卖呢，要谨慎考虑了。好，那这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是收高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分，涨了 0.8%， 收在每桶 64.92 美元。美国西德州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33美分，涨幅是 0.6%， 收在每桶 60.48。 昨天的原油价格会收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原油跟燃料的库存呢大幅下降，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呢让市场呢，这个油价呢获得了支撑，也推升了油价的上涨，那再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前大家所乐观预期的一些态势呢，也让大家认为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接下来呢能够带动原油的需求，所以呢也支撑了原油的价格往上走，不过这个都是转期的讯息，大家可能要稍微的这个留意一下，明年的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不是还是可以来支撑油价呢，我的意思就是供需的部分呢是不是呢可以让供过于求这种情况稍微稍缓的减缓呢，这个要特别留意，那尤其是产油国家之前又还在增产当中，对油价上涨来讲是一个压力就是了。好，这个是关于油价的部分，这个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围绕着美国联准会的会议而走，那今天的亚洲的金融市场则是关注着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据说这个会谈呢要开超过4个小时，所以如果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当然也是要等到台股收盘前后了啦，那看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呢，但是呢如果你有注意亚洲股市的表现呢，你可以发现，这个川普去日本访问之后，日本的股市呢一直在涨，但今天也出现了一些回档，目前呢是跌了109点来到51199点，可是今天开盘之后曾经一度呢涨到了51548，所以今天的日股呢会比较震荡一点点就是了。那至于韩国的部分的话呢，韩国的股市目前是涨了 11.23 点来到 4092.38 点，好，那这个因为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对不对，那今天的大陆股市跟这个香港股市，应该也会有一些反应就是，那尤其是这大陆股市，昨天呢站上了4000点的关卡，已经好久没有看到4000点这个关卡了哈。所以似乎最近的陆港股呢也有一波的强攻哈，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双泪垂，双 痴痴在追忆，不欢心已不复当时，姻缘转错，走上悲伤的路，怎能回头守明珠。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恶劣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水沟、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今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刚刚两段广告之前呢，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一首是唐娜的《奢求》，另外一首呢是唐娜所演唱的《还君明珠》哈。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看到消息了哈。唐娜呢，在16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因病逝世了。好，其实前几年呢，唐娜也有来参加我们台北台的公益演唱活动啊、哦。我们的同仁都说她是一个非常有礼貌哈、哦，而且待人亲切的一个歌手哈、哦，完全没有架子。而且呢，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义卖活动当中，她还捐出了她的随身的物品哈、哦，来给我们义卖。所以她对于公益活动也是蛮热心的、哦。昨天很多人看到这消息哦，也是蛮讶异的，因为他其实这几年呢，这个露脸的机会并不多哈，可能很多人呢，他的印象都还是在过去哦，他唱歌还有演戏的这个印象当中，尤其刚刚放的《还君明珠》这部连续剧，可以说，是让他在这个 演艺生涯里面的创造了一个高峰。当时这部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男女主角哈分别是刘松仁跟苏明明，那再加上唐娜这三个人的演技呢，在当时呢是非常受到肯定的。而且这部戏的制作人呢也是金牌制作人杨佩佩啊，制作了非常多的好戏哦。那昨天看到这个唐娜的消息呢，我看到脸书很多不管是媒体界的人啦，或者是他的歌迷哈，都觉得非常惋惜，就是哦。那这边呢我们也谢谢他过去对我们政声活动的支持啊，希望他呢能够安息。那未来呢我们大概也只能在他的歌声跟他过去的作品里面去怀念他了吧。好好，这个坦白说了，好像这五六年级生哈现在的这个年纪大概都已经快要过半百了哈。我们年轻时候看到一些艺人呢现在也有些岁数了，所以可能不能讲常常哈，就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你就会觉得哎这蛮感慨的就是了哈。不过这就是人生吧。好，来这个我们回来关心财经信息，我们把焦点放在台股哈。昨天的台股呢这个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哈，非常的亮眼哈。昨天大涨了345点收在28294点，终于哈站稳28000点的关卡，当然也因此创下了历史新价哈，新高价啊。那另外呢这个在其他的一些记录上面呢包括了哈上市的市值呢来到了 91.6 兆元，上市上柜的市值呢已经来到了 98.65 兆元齁，继续要挑战百兆元的大关哦。好，那昨天的电子指数呢也收在了 1700.96 点，市值来到 69.69 兆元。半导体指数呢来到了 878.54 点齁，市值 40.63 兆元，这些都是新高纪录齁。那另外一个新高纪录当然就是由我们台积电所写下咯。台积电这护国神山呢昨天收盘价是1505元，来到了1500元以上，站稳了1500元哈，所以它的市值也来到了39.2 兆元哈。好，这总共几个记录呢？七大记录哈，都非常的亮眼，就是的啊。好，那昨天除了一般的股票之外呢，这个 ETF 哈也是非常的勇猛了哈，因为呢很多档的 ETF 呢涨幅都还蛮大的哦，而且呢尤其是这个台积电含量比较高的，像0050啊，富邦台湾50啦，还有这个富邦科技啊，国泰台湾科技龙头等等齁，台积电的比率大概都有50%以上吧齁。他们呢昨天的表现也跟着台股跟台积电的上涨水涨船高了齁。好，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态度呢总共是买超了109.8亿元哈，外资呢又由卖转买买了71.8亿元，投信呢则是卖超这个就比较妙了哈，投信卖了48.1亿元由买卖最近投信的动作倒是蛮特别的哈，常常跟市场的走势有点相反啊。那自营商则是买超了86.1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是买超，合计呢总共买超了501.4亿元。所以你看，自营商最近操作非常的积极，就是了哈。那如果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呢，不管是气氛也好哈，或者是技术面也好呢，都是相关的乐观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台股呢应该还有机会再继续往上面挑战哈因为昨天已经创新高，所以今天只要涨一点也是会创历史新高。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是涨了87点，来到28382点那盘中呢，刚刚一开盘曾经最高来到28527点，但是呢，刚刚也一度由红翻黑来到28223点哈，那现在又翻红了可见今天的整个股市的走势呢，应该也是蛮震荡的哈。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收红，因为 一旦收红就是在创历史新高，让大家听起来也比较开心，心里比较爽一点嘛。好，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呢，台积电今天的表现呢，到目前为止也还行啊，目前涨了10块钱，来到1515元，刚刚最高来到1520元哈。所以台积电如果能够守稳，当然今天台股就有机会哎，守稳了啦哈。真的，现在台积电呢，就是救台股的救星啦哈，不能讲唯一，但是呢，它是重点中的重点哈。好，那台股呢继续涨，投资人应该也很开心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的台币呢，是微贬了0.4分哦，收在30.63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那今天呢，因为美元是上涨的哈，鲍尔呢在联准会会议之后呢发表了声明，里面让大家觉得接下来美国降息的态度可能不会那么的急那么的快哈，还要观察一下，所以原本预期美元会贬值的这个情绪呢可能会转为说美元最近呢可能会有一小段的升值的走势，所以今天台币呢也许也是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哈，贬值的压力，但是因为台股继续涨，所以很多的钱汇入台股来汇入台湾来买台股的话呢，又可能会带动台币的升值哦，所以这一升一贬之间到底是如何，那就要看我们央行的态度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台股呢，我想呢大家呢对半导体相关的类股哈，应该也是每天都会关注，不关注也不行啦哈。那这个讲到半导体呢，昨天有一个消息哦，让很多人呢，心也终于安心了下来哈。那就是呢，辉达的台湾总部的地址昨天最后终于拍板定案了哈。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昨天宣布辉达已明确表示要将总部呢设于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 跟 T18 基地哈。而且呢，台北市政府呢也希望尽快跟新光人寿完成合意解约以及都市变更的计划哈等等程序。那密地呢目标是明年6月之前跟辉达完成签约。好，那之前这块地呢是由新光人寿标下哦。但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些争议啊，我们在节目中比较少谈啦齁，本来让大家觉得说呢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全世界的知名的龙头的 AI 科技的公司到台湾来设总部，那应该是非常值得开心，而且呢应该是大家尽全力齁，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什么色彩，不管你是什么地场等等哈，都应该全心来促成这件美事啊！没想到呢，这个原来标下 T17、18这块地的新光人寿，有一些动作出来哈，让这件事情差一点卡关哈。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哦。对于新光人寿这个动作呢，也有些异议啦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啊，现在的这个算是尘埃落定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未来呢，市政府呢，可以换算权利金哦，有人估计呢，大概是97.5亿元到109.2亿元哦。那因为要跟新光人寿合意，就可能要付一些赔偿金哈。那这个赔偿金有多少呢？现在没有公布就是了。但如果以未来的开发的权利金来看的话呢，这个收入呢，对台北市政府来讲应该是蛮补的一个收入就是了哈。好，总之哈，我们希望这事情真的能够顺利的完成，辉达能够顺利在台湾设总部哦。但我们在节目中我记得昨天有讲到一个问题哈，人家来设总部，我们该给的配合给的条件呢也要做到到位哈，不能太落差，尤其是电力的供应的部分哈。那如果到时候电力供应呢出现了什么不稳定电力不足的情况啊，那就糗大了哈。所以在我们的配套措施面呢，应该现在也要开始启动去规划了吧哈。总不能说等到人家来了，要这个盖厂了哈，你才来想这些问题，很多事情都要未雨绸缪。 都要提前部署哈。有些事情该提前部署就要提前部署，有些事情呢不该提前部署的也不要随便去做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接下来要讲一件新闻哈，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在期待，我不敢讲所有的人，但很相信很多人哈是真的很希望赶快领到政府所普发的这10,000块的现金哈。那昨天呢，财政部公布了一些相关的事项哈。好，我们先来讲这个基本的这个一些事情啊，就是呢，这次的普发现金哈，有很多的管道你可以来选取哈，那可以采取登记入账的方式，也可以用 ATM 来领取，还有到邮局临柜领取，这三种方式哈。如果你要采取登记入账的记下来哈，你11月5号就会开放这个预计的登记的作业哈。那11月17号开放 ATM 领现，那11月24号开放邮局领现。好，所以这三个日期要记清楚哦。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取的话呢，自己呢想清楚哈，然后呢记清楚这个日期哈，到时候呢你就可以领到这个钱了哈。那有一些人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哈，你不用去选什么什么方式哦，你的钱会直接入账哈。总共有11类的人哈，高达有464万人可以直接入账，不用做任何的什么登记选择哈。那这11类的人呢，包括了需要符合劳保年金、灾保年金、国民年金这个国民年金还有含原住民的给付哈，还有老农津贴，还有农民退休储金、劳退休金的月退金，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安置儿少及公费就养农民资格的民众，以及各级政府呢因这个公事而派驻国外在国内没有户籍的人员哈，及他们有具中华民国国籍的眷属啊，都不用做任何的登记跟申请啊。11月12号记得这个日子啊，11月12号就会直接汇款拨到你的账户里面。所以如果符合刚刚讲的这11类人的话呢，11月12号当天一定要记得去刷本子看一看你的钱有没有汇到这个账户里面哈。那当然了，普发现金大概已经可是要这个防止哈，让这个诈骗集团呢有机可乘啊，趁这机会要骗你的钱啊。其实现在已经出现很多关于普发现金的诈骗的网站或讯息出现，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网站了哈。好，那我刚刚讲哈，有一个提前部署的做法呢，我是觉得叫做多此一举哈。这个真的很无聊，就是什么呢？就是昨天这个财政部公布的领取的方式里面呢，有提到说，如果是满13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这个就是呢，有说呢，这个好像你可以自己去领取啊，父母是不可以来代领的。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哈啊，就是呢，当然了哈，你可以用孩子的账户，如果有账户的话，我觉得就省掉去领的麻烦。但是如果去领邮局领的话，你是要小孩亲自去领吗？这个未免太不合乎人情了吧哈。这个小孩自己去领取，为什么父母就不能代领呢？而且为什么是设13岁呢？我觉得哈，其实很多事情哦，有时候呢这些这个相关的机关呢，不知道是想太多呢，还是太会想，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考量，不知道哈，想一些多此一举的方式。我觉得就让父母去领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如果有账户，让他们直接入账，当然也是最好嘛哈。所以我是觉得啦，一个普发现金呢，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是打造 AI 国家吗？要是成立什么什么金融中心嘛，对不对？光是这一点哈，你领取这个一个现金都要搞得那么复杂哈，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了哈。好啦，总之呢，有钱你大家都开心，记得要去领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一次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再见，拜拜。
曾经那么自由，我曾经为自己活得那么洒脱，直到遇见你，遇见你才明白。
心快乐海家，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